好，我们打开圣经啊，《使徒行传》的27章第9到第44节啊，最后一节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我们来读。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祭司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各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去，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日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面，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是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因为得意就起了锚，切进各地里。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船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格底沙滩上搁了浅，就拖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次没吃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弃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致伤死，唯独伤死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待我，圣行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比较撞在一个岛上，到了14天夜间，船在亚地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浅，探得有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先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甚是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是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心了，也就吃了。他们在船上的人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到那不认识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吃，有生意，就把船融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系锚在海里，同样也分开阿七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风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咬住不动，船尾被浪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恐怕，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覆水的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阿们。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来显明，也把你的话赏赐下来，让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你就开我们的心，也请 你把真理的光真的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借着你的话，我们就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平安的信息啊，也能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愿你的名得到高举，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今天我是第一次用了这么长的经文一次啊，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完啊。我们不一定非要逐字逐句来看，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非常一个特别的能看见，就是圣经里面好像很少有这样的经文，这么大段的来详细的来描写一件事情，给我们一种非常有画面感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在读一个小说一样的啊。所以为什么他在27章神会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这么详细的来讲这么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很特殊的一种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准备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世界之光啊。我们看保罗在这次旅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查过经，我们知道这段故事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保罗在回耶路撒冷之后被抓了，然后呢他就经过了多方的审判啊，经过菲利斯，经过菲斯都啊，经过这个亚基帕王等等几个审判，什么最后呢也没有审判个结果出来，也没有说保罗到底有什么罪，所以呢他们就把保罗要送到，按照保罗的请求把保罗送到罗马去。而送到罗马本身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圣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在查经都已经讲过了，在第23章的时候我们一起讲过对吧，神就什么说你不要害怕，他在监狱的时候也是我上一次讲到给大家讲的对吧，当时审判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半夜里神给保罗说你不要害怕，你一定要到罗马去，要为他做见证。所以去保罗去罗马这件事本身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他这一段就在讲这个路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读的九节到最后一节就是从哪地方呢，从一个叫加奥的一个地方，大概是靠近加的一个地方，行船他们开始走了啊，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我们说在这个船上保罗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囚犯对吧，当然了是一个没有判最后完全定罪的一个囚犯了，相当于或者至少是个罪犯嫌疑人对吧，在这些船员来看来。但是呢我们看通过我们读的这段经，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事件整个的过程中，保罗的表现完全不是一个囚犯的表现，他似乎更像是这整个队伍的一个领导者。所以当从加奥刚出发的时候，我们说保罗就有一个特别的领受，他就给这个船长一个警示说我们不要走是吧，刚才我们看到他说要走了前面后面会有很多的风浪，但是呢我们说这些船长他们就不听他的，他们就要走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保罗并不是把自己仅仅是作为哦，反正神给我说了我就要到罗马去，其他事情不管我，我就坐到这个船上就好了是吧，他完全就可以在那里什么就不用去做，每天坐那就光祷告，然后他最后反正神给他说他一定到罗马，他最后一定能够到罗马就可以了。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就把这样一个旅程的整个行程看成一个什么，看成一个基督的信徒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过程，他要影响这个世界，要影响这个提姆。所以说当他看到前面我们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他就要把他从神那里来的领受要讲出来。有人说保罗这个给他们这个警告这个不是说从神来的，可能就是保罗的经验比较多，因为保罗传道在地中海一带经常去旅行对吧，有人就认为那保罗可能这个给这个船长的一个警示可能不是从神领受的。其实我们说呢，因为从23到25节来看呢，好像是神给他的，因为神给他说你不要怕， 这些船都要，这些船的人都是要交给你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保罗在这里面，他并不是说他在航海里面 有多丰富的经验，难道他的经验比那些船长还要丰富吗？对吧？那些船主们常年他的职业就是这样，所以他职业知道这么旅行，他职业他知道怎么去观察气象。所以说保罗给他们这样的警示一定不是出于保罗自己对航海的经验好像比别人更丰富，那是因为他要把从神那里来的给他的一种警示，这些信息要告诉别人，要影响别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说神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有恩典的人，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就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的负担不是说就是没有了，就只有我们去查他经，我们去敬拜，周日去敬拜就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要传扬出去，要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周边的人和你的亲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就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在这里我们看保罗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你去把你的领受你的恩惠来传给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这些人当保罗去给他们建议的时候，这些保罗怎么样，根本把保罗的建议不当成是一回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验要比保罗多得多，是不是？所以说呢，他们不可能去接受保罗给他们的建议。就像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一样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什么样的人？那常常人说，那知识我比你多啊，书比你读的多啊，学位比你高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是不是？论财富他比你还富有啊，是不是？好像他比你还有恩典一样的，凭什么要听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成长的每一个日子里，其实我们会遇到同样这样的挑战。你去传福音给这边去讲讲神的警示，讲神的这种警告，他们视而不见的。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读经读了很多经文，那都是上帝的警示对世人的，我们都通常不接受的，是不是？你去传福音真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知识，他们把你不当不作为你是什么，他认为你这不就是个囚犯吗？是不是？你现在去传福音，很多人认为你什么样才是信徒，基督的信徒都是那些最软弱的，就是那些最没文化的，就是那些最没本事的，他们才怎么才去信靠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会遇到一样的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当他们自己的经验，当他们自己的知识便看起来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更加不相信你的。就像这些人一样，当他们的船走了以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微微起了南风，因为他们要为大概北方向走，他们还自鸣得意。第十三章，你看，今天是一样的，你去传福音，你去碰到那些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财富比你还要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比你混得更好，他们就自鸣得意，更觉得他们不需要福音，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遇到的一个状况，在现实社会中也是这样。重点是什么？当这个飓风来的时候，当他们旅行啊，你看，当飓风一来临的时候，他们首先不是想到，哦，保罗曾经给我们提醒过，他的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走。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他们首先想到是什么？咱们把船赶快收起来，是吧？把那个帆船的那个大棚给砍掉，是吧？你看讲了好多，他们忙。第二天他们又做了什么？第三天做了什么？最后把船上的货都扔了，是不是？你看他们的那个行为好多。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忙忙碌碌的。这样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让我们看到船上这些人呢，忙忙碌碌的，为了躲避这个飓风，是不是？但是最后什么？他们都没有指望了，最后他们就完全就觉得完了，绝望了。靠自己，靠他们的知识，靠他们的经验，靠他们一些他们原来面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方法，最后都绝望了。经文上面清清楚楚的讲，最后他们都绝望了，而且怎么样？ 不吃饭了，十四天没吃饭，看到没？在经文第几节？第二十二节，大概说，他们已经十四天没吃饭，为什么？发愁啊，怎么办呢？他还没有想到保罗给他们的警告。今天的世人是一样的，我们说很多的人为什么他不认识上帝，就是因为当他就靠自己，什么事情要靠自己去做，做了很多，最后碰的这个什么头破血流，他还不愿意向上帝来回转。你就给他传福音，他还觉得，哎呀，你好像是在他落井下石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当然有的人在经过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碰着头破血流向神回转了。他说我们看看这些船上这些人啊，碰着头破血流啊，最后怎么样？最后他们就什么，饭都不吃了，十四天了，绝望了，已经失去了希望了。今天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人，其实都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生活压力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生活。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首先想回向上帝，他们没有想到神曾经透过他的仆人所讲的话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去想到，所以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非常有画面感，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芸芸众生，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子，忙忙碌碌，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每个人都在讲了自己可以掌控未来，是不是？比如十个人说我们要掌控未来，明天叫什么？有种歌嘛，亚运会那种歌啊。我说明天怎么要掌控明天？我要掌控明天，你掌控不了。所以为什么瑞士的保险业这么发达？瑞士保险业的根本就是什么？就是要把风险掌控在自己手里。我买保险可以把保险不意外发生了没关系，有保险，他就觉得这样他就平安了。他觉得他安全了，他就觉得他可以掌控未来了，所以他不需要上帝的话。所以在这里关键的时候，我们看，即使他们这样的忧愁，即使他们绝望了之后，保罗同样在这关键时候进一步来说，保罗要讲话了，说你们还是要吃饭，只因为这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他说我的神已经昨天给我说了，第23到25节，说你们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会失落。你看，再一次的把神给他的启示完全的向这些人去讲述，这次效果比较好，这些人呢感谢上帝，这些人回转了，听了开始吃饭了。当然后来你看，他们还吃完饭以后他们还想了一些办法，但是后来不管怎么地他还想了一些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就有成效了，所以最后怎么样，他们就得救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关键就是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这是这句话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这一段，第一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标题就是信徒做世界之光，是什么意思呢？通过这段经文让我联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话，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这个光呢要照在人的面前，叫你们，叫那些不信，叫那些人，叫他们，就那些不信徒的人要看见你们好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说的，14节到16节说的。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给我直接的感受就是要讲到就这句话。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主做光做眼。做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发出光来，而发出来的光一定要放在高处，不能隐藏。对了，上一次讲到了，我们也提到一段经文，叫在箴言上面，是吧？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对吧？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这句话，什么意思？而不是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光，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因为自从人犯罪以后，人的这个灯啊就变得昏暗了，那个灯啊就像我们想象我们农村那个煤油灯啊，那个油啊不足了，就慢慢昏暗了，有的就不发光了。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我们的灵是上帝借着他的那个气给我们的，但是就是因为人的败坏之后，这个灯啊不发光了。但是上帝他偏爱有些人，就是他的信徒们，他拣选了他们，就是把这个灯给他点亮了，把这个油给他加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世界之光，就是你这个灯要点亮了。所以基督说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啊，我们为主做光做眼。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为主来做灯，因为灯你可能灭了，也可能灯很亮。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光，就是要影响这个社会，要影响这个世界啊。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门徒要做世界之光。好，第二个话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要讲的就是苦难中的平安。好，在这里我们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保罗这一次呢去罗马是上帝的旨意，对吧？就是在23章上一次讲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到罗马去，也给他做见证，给耶稣做见证，这是神的旨意。我们问题来了，他去罗马本来是神的旨意，对吧？可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么大的风险呢？这一次的风险，这一次的飓风可不是一般的，14天呢，那些人都还没过去，这是一个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磨难，是不是？这个路途不平顺的，也就是说，神，你给我个任务，让我去到罗马，对吧？可是这个路途为什么这么多风险？小命差点没有，是吗？当然，我们看是神的保守了，但是就一般人看来，这个路途应该是平顺的，对吧？我应该坐着马车，对吧？哎，有春风，这个阳光，是不是？打着太阳伞，那一路顺风多好。可是为什么这一路还要经历这么大的风险？由此我们可以把这个话更展开一点，就是说有人可能就会问到，联想到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也就是神的门徒为什么和这个世界一样还有这么多的苦难，对吧？我们去罗马是神你自己的旨意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让我预备一个一帆风顺的路呢？好，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啊，有几个问题要分享。第一，神从来没有应许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苦难，因为圣经一直是在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有苦难啊。约翰福音记着，你们回去可以查第14章，他说这世界上有苦难，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是原话啊。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使徒行传我们查过的啊，第9章也是这样说，说为我的名你们也会有遇到很多的苦难。所以你去查圣经有很多很多，我可以查，我不一一给你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句话说你信主了你的道路就一帆风顺，就没有苦难了，从来没有这样的经文，你找到了你可以告诉我。而反而圣经到处就在说的是这个世界一直有苦难。所以说我们说与主同行，并不是说我们前面就没有苦难了。也就是说保罗去罗马这个他这种行为，这个路途本身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在这个旨意行在上帝旨意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你就不会遇难遇到苦难了，不会遇到也痛苦了。好，那下面我们接着一个问题就来了，那苦难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有苦难呢？我信主也是有苦难，我不信主也有苦难，这苦难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呢？是不是有人把苦难分成很多很多种啊？有人苦难是天灾啊，这地震来走到那儿，好，临到你了。有人苦难的是自找的，比如你喝酒喝多了 你难受，这是苦难自找的。还有一种苦难是什么，就是说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第9页说，为了耶稣你受逼迫的，你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受逼迫，也有很多苦难，把你抓起来打一顿，是吧？保罗他们都经历过的，是吧？这也是苦难。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这些苦难它都有一个原因， 就苦难从哪来？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看看约伯记。我们说所有苦难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撒旦的作为。你好好看约伯记啊，我希望为什么约伯记啊，我站在一起分享过这个我自己的领受啊。约伯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篇章，它没有时代，你找不出它跟在哪个时代，现在都没有定论这个是哪个时代写的。而且约伯记里面的人物在其他的经文里面都没有对应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书信。所以我更愿意如果把圣经整个书来看一本大书的话，约伯记就是圣经的一个序言。记住啊，一本书的序言或者是后记常常反映的是这本书整个的思想的要合。好，我们看主要在讲什么，约伯记在讲约伯，就在讲约伯的苦难。约伯是怎么受了很多苦难我们具体不说啊。约伯在没受苦难之前他是什么种状态？他很幸福啊。什么时候他开始受苦的呢？就是因为撒旦要挑战上帝。他说约伯信你，为什么信你？因为他生活平顺嘛，因为他没受过苦嘛，所以说他信你。所以说撒旦就要挑战上帝了，他说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要加给苦难给约伯，给约伯。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看约伯好几十章，约伯就开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不是？所以苦难上来就是撒旦的作为。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说上帝一直在保守着约伯的信心，到最后怎么样，当然是上帝得胜了。最后怎么样，约伯最后见了上帝了，又重归于好，是不是？所以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出苦难从哪来的。同样的，大家想没想过创世纪，我们都会引用创世纪啊。你们想没想过亚当在犯罪之前有痛苦吗？没有，亚当在伊甸园里平顺得很。最后怎么样，为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痛苦来了？就是撒旦引诱他的，不是吗？撒旦引诱了以后开始怎么样，从此有人就犯罪了，从此苦难就进入了世界。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啊？是撒旦。但是上帝他可以去干预这个世界，他干预这个进程，但是上帝这不在他的计划中。在这样一个过程，就相当于约伯当时在受那个苦难的过程中，上帝完全可以把他救出来的，但是上帝没有救他自己。上帝就是要让他看他在，就是让撒旦来失败，让这样的苦难中让约伯能看到他仍然能够信靠上帝，明白吗？今天一样的，我们人类受过这么多的苦难，各种各样的苦难，归根到一点就是撒旦的作为，他不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讲说，神从来不试探人。神还用试探我们吗？神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你的头发都被数过，使他去试探你，他不用试探他就知道你，还用试探吗？所以圣经在雅各书里面说，我们不被神试探，神也不会被恶来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看到没有？怎么试探？当然我们说他会有很多的，撒旦会进攻你啊，他攻你，他会有很多的苦难去攻着你，但是记住啊，他有时候给好处给你，对吧？你看撒旦去试探耶稣是吧，也是吧，他说可以，你跳下来把世界的所有财富都给你是吧，一样的。所以撒旦攻击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用苦难打倒你，他有时候用好处给你，知道吗？给你的财富，给你的名誉。但是注意，撒旦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干啥？他要把你从上帝那里夺走。所以大家一定注意是什么呢？就从约伯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和约这个撒旦的这个战争啊，只有一个目的，这个战争不是为了抢财物，他是为了抢人。 明白吗？撒旦攻击你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从神那里夺走，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他跟你困难也好，他跟你财富去诱惑你也好，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不信神，从神那里夺走。你看约伯记就是这样的，尤其这个目的他就是要挑战这个约伯，他应该不是属神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今天一样的，实际上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就是让这些苦难在这种纷争中让人远离上帝的。所以在约伯记也有这种话，他说人，他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必不偏离公平。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观点，苦难的来源是撒旦。所以因为在这个世界目前呢，我们说在约翰福音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走，他说什么，就是基督再来审判是吧，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走，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其实被撒旦所统治着，他的权势啊在统治着。而且在约翰一书也要这样的话，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手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你也理解为什么现在神没有把这些苦难拿去，好吗？好，问题下面接着又接着问题啊，我们按问题来啊，就有人问了，那这我们这样的苦难神是不是知道啊？我们说神知道，神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神知不知道约伯受那样的罪啊？神知道啊，约伯怎么样？身上都流脓啊，长虫子啊，神不知道吗？神知道，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受的苦怎么样？神清清楚楚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都看见了，他们因着督工的经管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就准备今天一样的，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经了这样那样的苦难，神都知道，神不是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知道吗？我们要看如何来正确来看待在这个世界目前的这个阶段。那接着我们一个问题又来了，既然信神不信神都有苦难，对吧？神也知道我们苦难，好像他也没什么作为，对吧？那问题来了，我们信神有什么好处啊？对吧？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今天要回中国，你一传福音，别人问你信神有什么好处啊？可能别人直接想问你，对吧？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对吧？你不能跟他说信神，信那啊，你有病的话就可以啊，一祷告给你治好了，神可以医治你啊。是的，神医治你啊。你考试啊，你那一祷告，神可以让你考得好，通过考试。我们可以这样传福音吗？我们不能这样传福音。你比如说，你得了病，你不去看医生，你试一试。你吃的多了，吃，比如说你吃好东西吃太多了，哎，拉肚子，你不去看医生，不吃药，你试试，你祷告，可以，你祷告神当然会，神会感动叫你赶快去到医院去吃药，是吧？你不好好学习，然后你考试要考六分，你祷告，你试试，你不学，你不复习，你看你肯定考不过去。但你可以祷告，神可能会给你感动心，你还得要好好学习一下。当然最后你通过了啊。所以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信神？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其实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在查罗马的时候，就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过问题，就保罗说的话，他说我到罗马去干什么？我去罗马就是要我把我所领受的恩惠来传给你们。所以我就当时提了，我说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惠？就神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说有两个好处，最主要的啊，第一个好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给大家一块念了，你回去看看罗马书的后半段，从20章一直去看到24节，那里面就在讲这个世人呢是怎样来抵挡神的。简单我给你念两句就可以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幸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不能看见，但借了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就 就是这个世人啊，因为他们知道神却不当着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欲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后边就哇哇哇哇，就很多细数了人的这样的一些败坏的行为。自己回去看啊，最重要的一句话，第24节，他说神就任凭他们乘着他们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他们自己。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世人都是败坏了，都抵挡神，神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去败坏吧，你不信神了好吧，就由你自己去败坏吧。但是神给他的儿女们，给我们这些有恩典的人怎么样，他没有任凭我们，他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了，让我们虽然我们跟那些人一样，那样一样的败坏，一样的抵挡神，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他这个时候他向我们显明了，你们来到基督那里吧，神给你有平安，将来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会让你跟他一起在天国里，这是最大的恩惠，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救恩，明白吗？就是神没有任凭我们那样子，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到他面前，尽管我们跟那些人一样，这是第一个恩惠啊。第二个恩惠是什么呢？就是同样在困难，在这些苦难的面前，神的儿女有平安。就像这次行程啊，这些人经历过很大的磨难吧，14天不吃饭，是不是？因为发愁啊，这飓风怎么过去啊，命都没了，是不是？但是保罗有没有平安呢？保罗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了神给他应许，这些人你们一个都不会怕，顶多这个船坏了，到最后这些人安全要抵达。所以我估计这14天啊，这些人省的食物啊，肯定保罗自己吃了，你看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他就有平安，你看没？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知道吧？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世界这一段中，我们有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苦难中，你看到神的作为在里面，就像保罗这样子，对不对？这个行程非常的危险，就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谎言，是吧？充满着罪恶，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照样你可以去做光做眼，你该去努力，你可以去工作，你是有喜乐的工作，你知道吧？有盼望的工作，知道吧？因为你知道这神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心态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你即使遇到大的困难、大的磨难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因为你什么？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神给我的应许的最后的终点在哪里？你清楚，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知道吧？所以这也是这些苦难给我们唯一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呢，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会把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受苦难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保守，知道吧？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我们不会埋怨这个苦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是撒旦的作为，撒旦他总是要做这样作为的。但是我们所感恩的就是什么？神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的保守，让我们没有失去他，他照样来供应我们，他照样来保守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试炼，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过程，把苦难当作神给我们的试炼，这个话本身它是一个什么主观的一句话，就是个人化的一句话，明白吧？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一句话，他把这个过程当作是神，在这个过程他看到神的保守，知道吧？所以说这一段的故事，就保罗所记载的这段故事，保罗写出来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在这个旅途过程中。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呢，他写这故事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就是罗宾逊荒岛历险记，知道吗？这个故事就写出来，被那些人写的就是变成个历险记了，知道吧？就罗宾逊历险记，被飓风刮了一个岛上，最后他们怎么努力，最后怎么活下来了， 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世界人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是苦难对我们唯一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神照样的保守看护。而没有信心的人他看不到这一点，他看到只是什么？只是这个苦难，人怎么样战胜了苦难，人怎么样胜过了这个苦难，他变成一个历险记了，他写出来就是那样的一个小说了，知道吗？而圣经把这段故事，我们故事写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看待苦难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点，结论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过程中，我建议大家不要求神来试炼你啊，这个苦难来试炼你，因为你去求的话，我告诉你，那撒旦高兴，他马上来找你。因为什么？你试炼你怎么试炼你啊？要么就是苦难试炼你，要么就给你的财富试炼你。你去试，你是把自己去放在一个巨大的试探当中，知道吗？因为当任何一个苦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对你都是一个巨大的试探。而且这个试探，记住，你肯定抵挡不过去，我可以肯定讲。因为你如果能抵挡这些试探的撒旦的试探的话，你都不需要上帝了。如果你说你可以抵挡试探，那就是你是骄傲的，你首先这个在神那里就站不住脚了，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自己抵不住试探，你还要去试探，你怎么你是在找什么？你肯定是哦，上帝能保护我，我就去。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试探上帝。你怎么知道神会保守你啊？是不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所以你要么是在试探自己，要么就是在试探神。所以你不要求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好。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知道吧？我们要知道，我们说，你读圣经啊，你读多，你都会发现。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啊，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有喜怒哀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去爱神的话，我们要去跟神有亲近的关系的话，如果你连神喜欢什么，神喜欢的方式你都不明白的话，你怎么样跟他亲近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那个意思在哪里。就像今天一样，你跟你朋友，比如说你请朋友吃饭，你肯定要知道朋友喜欢什么，对吧？你比如说我要请家人吃饭，我就肯定点个水，我要做个水煮鱼，他喜欢，对吧？我要请叔叶吃饭了，我就使造辣椒往里面使造辣椒就完了，对吧？反正辣椒辣过瘾，他就过瘾了，就完了，对不对？就是个道理啊。你要如果给那个谁，那个丽娟他们。台湾来，你给他整一大点辣椒，麻辣火锅给他辣跑了，我跟你说，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像是我们愿意亲近神，但是你要知道神做事的方式啊，知道神喜欢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苦难神不介于干预到他，就是要，但是上帝在这个苦难中，他会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他所爱之人的信心，这显出他的应许，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从此让我们给他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加的来确信神说的神做的是可信的，知道吗？神给我们的两个恩惠，从第二个恩惠呢，就让我们能看到第一个恩惠，那个最大的恩惠最后是肯定要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把苦难拿去。你想想，如果说我们信了神啊，就没苦难了，假如说啊，信了神都百万富翁，假如说啊，世界福布斯前多少名全是基督徒，请问你，那撒旦是不是高兴啊？这不应验了神的话吗？不是，这不是应验了那个撒旦的话吗？因为撒旦就当时就说嘛，说这是约伯为啥信你神呢？就是因为你老给他好处嘛，是不是？那现在在这个世界，如果说每一个信主人都没苦难，只有大的财富，只有大的名望的话，哪一个不去信呢？打引号的信啊，那是真信吗？你是信的是财啊，还是信的神呢？那不正恰恰应验了撒旦所说的话吗？所以从这个道理上，你都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世界的苦难是肯定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撒旦他就在这，走在这个世界上。 啊。所以说唯一让我们可以抵挡远离这个苦难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我告诉你啊，就耶稣说的话，耶稣自己说的，求你们祷告说，求你远离试探。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背，我们没有好好理解。所以为啥有些人老是有事，这是那事？你说你今天试探太多了，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自己老在那个试探中？基督说，真的主到我那边就说嘛，让我们远离试探嘛，是不是？什么叫远离试探？就远离那个撒旦老攻击着你的地方，你远离他。那怎么样去远离他？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一个月前我都开始我的生活，我就现在生活习惯改了，我就叫一个简朴的生活，叫什么？叫一天不超过20块钱消费，早上5块，晚上5块，中午10块。真的，你也健康了，是不是？已经瘦了4公斤了，是不是？身体也好看了，是不是？还省钱了。20块钱的简单生活，我提倡大家啊，一个每天。你注意，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些好的东西就诱惑不了你了，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出去，你旅游，你一定要住5星级宾馆，这个饭店，啊，你开车，你一定要开法拉利，是不是？你要开辆什么宝马，什么什么东西，是吧？为什么？你吃饭，你一定要吃那个最高级的。还量还少，非要吃那个法国大餐，你当然你的钱就不够了，那不够了，你那个心就开始泛滥了，是吧？你就想我怎么多赚点钱呢，是不是？然后谁给你钱多，你就跟着谁干了，是吧？你这不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中吗？我一天20块钱就够了，是不是？你吃那个什么什么大鱼大肉，那个什么虾什么那个龙虾，对我来说无所谓。吃个面条凉面条加点蒜好吃得很，比你那个还好，你就没这个试探了，知道吗？真的。所以一定要过一个简朴的日子，你就把自己不放在那个试探里面，你就很多会远离很多的这种罪恶，知道吧？你那些有很多的苦难你都不会再受了。你老吃那大鱼大肉的又不锻炼，只有得个高血压，是吧？还来跑步机上排累的汗啊，满的，我能体验，那真是累啊，难受啊，是吧？何必呢？那就自找苦吃嘛。我看现在很多同事上班，从这个车站到办公室就这一段路，路上还要拿个 roll 来走着，就不走啊，就拿个 roll 来，省事嘛，是吧？可是呢，一下了班呢，骑着 roll 来直接去哪里啊？去健身房，去健身房去跑步。还花钱，你不是钱烧了吗？你说，所以这就是不是过一个简单的日子，他就是在过一个什么，在过一个就是这种自己随心所欲的一种日子，随着自己的情欲来。哎，原来很风光啊！你看，哎，这样子是不是很风光？你自己下了班啥事不干，直接去健身房去跑了跑步去，还掏了钱。所以人呢就是这样子糊涂，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远离这种试探，你要远离这些苦难的一个唯一的办法，远离撒旦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自己过一个最简朴的日子。OK， 好，最后这个苦难的一点，关于苦难的一点就是，神要终结苦难到最后，苦难的终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啊，这个在最后的启示录里面第21节有非常清楚的。讲，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21章启示录21章第3、第4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要设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还有苦难吗？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信使启示录那样，为什么新天新地的就没有苦难了？因为没撒旦了，知道吧？因为没有撒旦了，撒旦什么？撒旦被捆起来了，知道吧？ 其实看启示录清清楚楚写，因为撒旦被捆起来了，所以新天新地告诉你都什么，没罪恶了，没苦难了，知道吗？而并不是说我们都圣洁了，然后我们到天国了啊，天国都圣洁了，你看没苦难了，都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讲成圣，我们每天都在讲成圣，过圣洁的日子，对吧？这是我们的教导，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这样，对不对？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圣洁。请问，即使你最后离开世界断气的那一天，你圣洁了吗？你也不圣洁。如果就那个时候把你放到天国里面，那天国也是乱了套，知道吧？如果就把你那个时候你啊放了那，你也是不行，那天国也是不会圣洁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天国到时候他就没有撒旦了，就没有困苦，没有苦难了，就是因为什么？那个作恶的源头，那个撒旦被捆绑了，撒旦没有在那里面，所以那里面就是个平安的，知道吧？而我们每一个进去的人，不是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蔽，你都可以进入到那个天国了。这个时候，那个天国又没有撒旦了，所以说那一切都平和，知道吗？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你圣洁了，你跑那去了，明白吗？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说，不是这样，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不追求圣洁，知道吗？为什么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就让你有这样的信心，有追求上帝给你的这样圣洁的这个信心，你才能有这个信心，你知道吗？否则让你跟世人一样，你怎么知道你是信耶稣的呀？那个耶稣的那个宝血怎么能遮蔽你啊？耶稣说遮蔽你，就是说你所表现出来的信心，知道吗？当然上帝知道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了，我们不知道了，我们只能看你的行为，那看你表现出来的信心，知道吗？如果你不追求圣洁，你哪来的信心呢？对不对？正是因为你有圣洁的信心，不，你有要追求，你有信心，你才追求圣洁。所以说呢，你才跟神去相，你才去跟神去亲近，知道吗？然后你才能被称为义，知道吗？这就是罗马书里面第四节所讲那个，还第四节第六节所讲那个，你们什么因义称信，那因义才信，然后怎么那句话你们自己去回去看啊，罗马书第六节，他的意思说讲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神的公义他救了我们，我们因信我们才称为义了，然后我们在追求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变得什么来呈现这个义了，知道吧？来表明我们是值得配的这个义的，你好好看那句话，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追求圣洁了，而我们追求圣洁不是说因为我们追求我们圣洁了，我们到天国了，所以那个天国就变成是都美好的了，知道吧？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上帝把撒旦捆住了，知道吧？而我们为什么追求圣洁？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亲近上帝，让我们从圣那里所领受的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持守，这是目的，知道吧？ OK， 上第二大段我们就讲完了啊，第三段啊，大家稍微有一点信心，最后一段快啊。最后一个大标题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上帝旨意的成全。好，我们也从今天讲那个例子来看啊，我们说保罗呢去罗马是上帝的旨意，对吧？然后呢，这是神的旨意。当他们在这个加奥这个地方坐船的时候，保罗给他们一个警示，对吧？这些人没有听，然后他们呢，只有一路受了这么多磨难，最后到了罗马。我请问啊，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他们当初听了保罗的劝告呢？对。他们也风平浪静的会到罗马，当然也不一定风平浪静了，肯定是另外一个故事啊，都最后到罗马了，对吧？好，问题来了，也就是说当初他在加奥听不听保罗的劝告，最后圣洁旨意是不是都成全了，都成全到罗马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加奥他们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呢？对不对？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嘛，为什么还要寻求呢？那听不清保罗的劝告都无所谓了，那圣经还讲这一段干嘛？是不是？ 同样的问题啊，我们回到我们查经论，我们其实查经班有过争论的，就关于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是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我们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保罗回去是神的旨意，因为在那要给耶路撒冷给神做见证，对吧？在那有圣的保守，对不对？我们可以看神确实保守他。有一种观点认为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不应该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之那路上就有很多的其他同工在警示他不要回去，游，因为在那里游你会遇到苦难，是不是？要会有捆绑等着你，而且有先知来出来警告保罗不要回去，但是保罗坚持要回去，对吧？我们当时其实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但其实不重要。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保罗当时没有回耶路撒冷，请问他这一次是不是也可以到罗马？他肯定也能去，对不对？只不过去的方式不一样。保罗当时是坚持回罗马，回到耶路撒冷执行会议，结果到那就被捆绑，是不是？被抓了，接受审判，然后最后才发生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最后坐船回到罗马。如果当初保罗听到了那些弟兄姊妹的警示，他没有回耶路撒冷，他直接去罗马的话，请问他的发生的过程会是什么？这个过程会不会今天在加奥，保罗不然给这些船长去警示，这些船长不听，就和当初保罗要回耶路撒冷那些人警示保罗不要回去是一样的？明白我是在说什么吗？这两个问题你把它放在一块想是不是一回事？但是最终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全是什么？保罗要到罗马给他做见证，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人是有不同选择的，保罗当时可以选择去耶路撒冷，可以不去。这一次这些船长们可以听保罗的警示，也可以不听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身上唯一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就是让你永远跟从他，相信他，跟从他，这是神的旨意。当你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面对不同的抉择。比如说你今天一个工作，别人给你5000块钱，假如说啊，我说举例子啊，那么你到底跟这个例子不恰当，举例子吧，比如说神家给你个旨意让你去英特拉肯，我们去英特拉肯，你可以走伯尔尼，你可以走鲁策，是不是？两条路都可以。那请问你这路你怎么选？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提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寻不寻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对吧？因为神反正最后总是要成他的旨意要成就嘛，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到英特拉肯嘛。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个路呢？还要选择走波尔尼，还得走鲁城呢？对不对？像保罗这个其实一样，既然那个当时他还可以听保罗的警示，也可以不听嘛，对吧？但最后听不听反正都可以到罗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寻找神的旨意呢？我们寻找神的旨意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它是有意义的，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意义的，对于信主的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神就放了这个恩典时代在人世间，对不对？就是那当初亚当他们犯罪啊，你看最后还是为了得救这些人，你拣选，你干脆稀里巴拉你都给捡了就完了嘛，你把这些人搞了这么多年几千年，是不是干什么？人受这么多苦，神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旨意的，他有他的目的，就是让人在寻找神的旨意的过程中让人的信心得提升，明白吗？如果说这一次啊，这些人没有，这些人听了保罗建议他们到罗马了，可能刚才我说了会另外一条路，对吧？这次他们没有听，我们看什么结果？这些人有磨难了，看到没有？受了很多的苦，命差点没有，但是他们在这里，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看到是什么？你看到是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知道吗？所以寻找神的旨意的过程，在你追寻这个成就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你的这个经历就让你经历到神的慈爱了，让你经历到神的安慰了，知道吗？如果你是当时做个像那个游艇一样的，你是喝着咖啡喝着美酒去了罗马，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吗？是不是？ 你顶多你会感谢，哎呀，神这一趟旅行不错啊，你给我们预备了美酒啊，也可能还可以跳跳舞、游游泳，是不是？像现在的这种五星级的这种船一样的，你就体会不到神跟你同在那个美好了，知道吗？但是他，你看，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说，对于一个信徒来说，他追求这个过程，他就知道他每一步，他都把他怎么样感恩给上帝，知道都是上帝在给他同在。他的灵命就不一样了，知道吧？如果你每天都过一个平凡的日子，你都觉得好像一切都自然的，好像有没有神都没关系了，知道吗？这是他的意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说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但是在成就神的旨意的过程中，我们人一定要追求神的旨意，知道吗？尽管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可能神只是告诉你头和末了，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的选择可能都不会影响到最后神的旨意的达成，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对你是有意义的，听明白吗？就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就像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那样，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就是神的就安慰我们，也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周围的人。你看，你现在知道你去因特拉肯这个路选哪个路都不一样了吧？因为在这个路途中，神会给你安慰，同时让你能够把神给你的安慰给到别人。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这就是人生目的的真谛，就在这里。你一切所做的真谛就在这里，就在这句话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经历神的同在越多，你就会越丰富，你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信心会生忍耐，就是在困难中啊，困苦中你会有忍耐，忍耐会生老练，是不是？这也是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话。最后老练什么？生盼望。你现在知道了吧？你人生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它的原因就在这儿。患难里面你能看出你的信心，信心能生出你的忍耐，忍耐能生出你的老练，老练才能生出你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老基督徒他在遇见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难时候他坦然面对，为什么？他心里面清澄楚楚的很，这是撒旦在攻击他，他知道神在这里面会有的保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会更加紧紧的抓住神，他更加紧紧的去依靠神，知道吗？这就是他的老练，知道吗？他在这个老练里面就生出他的盼望，就是他知道基督给他的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所以他的平安就来了，他没有烦恼了，他哪来平安，哪来喜乐，就是从这儿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这些道理都是一层一层的，知道吧？好，希望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呢，讲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大家，能让我们可以真的坦然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难处也好，富贵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可以让我们来坦然面对，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来看待它。最最重要的是一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紧紧抓住上帝，我们一定要跟从他，要坚守他给我们的应许，持守这样的信心。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药，一个秘诀，可以说每个信徒的秘诀，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活生生的天父的啊，也是体贴我们的上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见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啊、挑战也好啊，主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已经被你来数过，所以主啊，你看守我们的每一天，你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仰望你，主啊，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宝贵的恩典，那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必与他同相聚在乐园里。所以主，我们在面对今天撒旦 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主要就让我们来远离他啊，让我们更加来靠近耶稣基督啊，更加的来信靠你，也让我们明白我们世上所遇到的各种的苦难的日子里，主要就让我们能看到你的同在，也看到你话语的安慰和引导以及保护，主要这就是你所给我们的恩惠，也让我们把从你那里来的领受的恩惠领受的这样的福音也让我们可以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人可以蒙福。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